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来和你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刚刚我们 Huber 带我们唱那首诗，那首诗耶稣恩召啊，让我心中非常的啊感动跟感恩，因为我们的确是神的恩召，耶稣恩召。我们不只是第一次信主的时候耶稣恩召我们，其实他每天每时他都一直在招我们，不断的从心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去好好的跟随他，敬拜他，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有神同在的那种馨香之气，能够活出喜乐平安，能够活出卸弃劳苦重担，能够活出让别人蒙福。今天啊，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叫主的门徒。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们啊有没有人听过说我当基督徒啊，有人说我叫信徒，有人说我是要叫人做门徒，好像很多名词哈啊，你来当基督徒吧。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会人家传福音说你要不要当基督徒。有人说哎，你要不要信耶稣，好像我就当信徒。然后圣经里头又有说耶稣找人来跟随他，那就是门徒。那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耶稣从一开始我们发觉他招人家信他当信徒的时候，就很期望别人能够来好好的跟随他，做一个门徒。如果大家去看《使徒行传》11章26节，我问大家，圣经里头讲到这个信耶稣的人，先从门徒开始称呼，还是从基督徒开始称呼？先从门徒的。你如果回去看《使徒行传》11章26节，那边记载当初这个安提阿教会成立了，那里圣经说门徒称。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你看那时候安提阿教会成立了本来在耶路撒冷很多人信主，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耶路撒冷很多人信耶稣了，开始跟随他了，所以耶路撒冷当然有教会，那时候是家庭教会，很多人的。那么后来福音慢慢传到外地去，安提阿成为福音的中心，所以安提阿教会呢很兴旺。安提阿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叙利亚哦，对不起，安提阿是因为今天的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交界，安提阿的教会在土耳其的南边，我刚刚才去那里回来，所以呢那时候基督徒很兴旺。那圣经特别讲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基督徒这个名字其实是在门徒之后。耶稣召人，耶稣恩召人信他，都是要人好好的成为一位门徒。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马太福音，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最后升天之后，他跟门徒，跟当初信他的人，尤其那几个他特别训练的，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对不对？他说天上地下权柄都给我这位主耶稣上帝，所以你们要去，他说你们基督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把我所教导你们的你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和你们常常同在。所以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把救恩给人，招人来信他，都是要人好好的来跟随他，这就是门徒。很多人问什么叫门徒啊？门徒这个字呢，这意思呢，其实有一点，你就像弟子，像中国人的弟子啊。我不晓得你们看过那个电影，有一部电影叫《孔子》，看过的人有没有人看过《孔子》这个电影？电视上播过的哈，《孔子》啊，孔子有多少学生？72，对，孔子 有一些学生，你去看那个电视，这些学生都是跟着他一起学习的，所以门徒就是我们看电影或古代叫私塾里头的那个弟子一样的，就是叫弟子，我们中国人叫弟子，就是呢要跟在那个老师后面，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呢借着经验，借着练习，老师所教练习啊，练习啊，门徒不能只是坐在那边学一学了不练习，是跟借着经验练习去学习老师的教导，并且把同样的教导让人家知道，这是定义门徒。一般的世界上弟子学生都这样，不像今天的学校啊，学生毕业就算了，没有毕业你去做别的事不算。古代的讲门徒就像一个弟子，他借着经验跟老师经验生活在一起，学用经验去学习，然后把老师的教导的哲学也好，的人生的生活的真理也好，去把它散布给别人，就叫门徒。而耶稣基督招我们来信他，其实都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到底做主的门徒有什么特征呢？到底什么是主的门徒呢？我们应该好好从耶稣基督这两段经文来思考一下。刚刚这两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讲到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就叫人来，然后就叫他们设立十二个人，在路加福音说设立十二个门徒啊，所以这里是耶稣那时候招他们来。然后呢马可福音第六章呢又照着说，他就叫十二个门徒差遣他们出去去做一些事情，去散布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要从这两段经文来思想一下，主的门徒到底我怎么样学习做主的门徒，还有我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是应该有什么特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当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两段经文呢，让我们就往这个方向来思考。第一个，让我们记得主的门徒呢应该常常和主耶稣很亲近的同在。你看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怎么记载，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怎么样常，有没有这个字啊，常和自己同在。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主耶稣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做门徒。怎么做门徒呢？常常和耶稣同在。啊，你说我怎么样常和耶稣同在？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借着圣灵，他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要常常和耶稣同在。那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要常常去思想耶稣的话语，我们要常常不断地去思考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话语，借着主日敬拜也好，借着我们教会，我看了你们周报，每个主日都有主日学习，学习圣经的话语也好，学习怎么样这些话语活在我的生命里头，借着祷告，这样子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才能够去把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真理传给人。所以我们必须常常和耶稣同在，也并且也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来的那种爱的生命，那种喜乐平安的生命，那种可以有能力胜过我们劳苦愁烦。像我们刚刚讲，耶稣招我们要我们卸去重担，招我们要信靠他，能够生活能够有力量平安喜乐，这个都是要借着和耶稣基督同在的。你知道基督徒呢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耶稣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没有耶稣在我们心中常常的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们不能结出果子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这样讲，耶稣做一个比喻，对不对？他说我就像一棵葡萄树， 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树的枝子而已，你们枝子要留在我这个葡萄树的干子上面，自然呢你们就会结果子。他说如果一个人离我了，就不能做什么。你看基督徒的生命很奇怪了，不像世界上的人，我要干什么，我要啊，靠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想法，我要自己的目标，我要自己啊去人，这个都没有问题。人造你是给你有很多思考，但是这些思考必须都常常在主耶稣的真理的教导里头，你才不会思考错误，你才不会人生的目标错误，你才不会用着自己的办法啊。我们可以想出很多的办法，都是很好，但如果你日常生活不连在耶稣的时候呢，你离开真理的时候呢，撒旦就喜欢让我们的思想错误，撒旦喜欢让我们的那个老我的那个罪性就起来，撒旦喜欢让我们的这种私欲就掌握我们的心，那我们就会犯错，就会没有力量，就跌倒，就失去，甚至于犯罪，我们就会失去平安、喜乐跟能力，不能活出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刚刚讲的弟子跟在老师后面是在学习他的实际生活上跟他一样，像耶稣啊，古代那些孔子的弟子，你看他跟孔子走，他们就在学孔子教导什么，要活出来，说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连在耶稣的身上，怎么样连在呢？就是感谢神，我们今天都至少每个主日都能够来敬拜啊，来这里用诗歌思考耶稣的慈爱，像刚刚那首诗歌，耶稣召我。要让我卸去，提醒我们要干什么，招我要爱人，招我要学习圣洁，你看这都是神的心意。同样的，我们也日常生活不止敬拜，我们要个人常常思想他的话，昼夜思想，参加主日学祷告，来亲近他，这样我们就会有能力了。雅各夫书新约说，你们如果亲近神，雅各书四章八节，你如果亲近跟耶稣同在，神就必跟你同在啊！神是无所不在，跟我们乐意跟我们同在，但我们如果自己心灵里或者日常生活不去亲近他，他也没有办法亲近你。所以他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们。所以门徒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常常和耶稣同在。愿这一段经文常常提醒我们啊，日常生活总是要有一段时间去灵修，去思考神。主日敬拜，主日学，我们要常常参加去学习，这样慢慢的我们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被变得像耶稣所思考的思想就扎根在我们心中，我们这个人就开始转变。第二个，门徒有什么特征呢？门徒有一个特征，就是要承接传福音的使命。你看三章第十三十四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他们来，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同在的目的是怎么样呢？等到他们生命有能力学习老师的思考思想方式，就要差他们去传道，差他们去把耶稣的教导去告诉别人。马可福音第六章他也这样讲，耶稣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哎，你看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然后教导耶稣的真理。所以门徒有一个特征，就是愿意把老师所教导的，愿意把它也同样传递给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门徒的特征。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呢都不太敢跟人家见证我为什么当基督徒，今天很多基督徒呢都不太敢跟人家论道跟人家讲说我为什么信耶稣？今天很多基督徒更是不敢起来传分享神的信息。这个传道这个工作呢，不只是给传道人，全世界传道人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跟人家见证这位耶稣，至少应该能够把为什么信耶稣那么重要， 为什么人需要找到神，为什么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到底人怎么样能够有盼望，面对人生的劳苦、死亡、罪、愁烦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去传扬福音。约翰福音17:18说，你们，耶稣说，你父啊，你怎样？他向父神祷告，他说，上帝，你父亲，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要差这些门徒到世上。你看，他要我们生活基督徒里头，我们仍然要到世上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活出来，并且告诉人家为什么我信耶稣。哥林多后书5:17-18，保罗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怎么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和神和好，并且也把劝人跟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看，神把劝人跟神和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一个门徒有一个特征，很乐意的愿意把福音传给人，愿意介绍给别人。弟兄姐妹，真的不要觉得这是一种好像一种重担，或者一种好像很难啊。神呢，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不在我们的结果，看重我们的心啊。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我们顺服神去，并且也不是叫我们好像很忙碌，每天呢，弟兄姐妹不上班不工作，整天就去马路去跟人家传福音啊，那是全世界的传道人的工作。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有一种愿意的心，有机会神带领一个人到我旁边，一个非基督徒到教会，一个朋友，我有没有心愿意稍微安慰他一下，鼓励他一下，到教会或跟他解释，哎，找个机会啊，求神带领，神会给这个机会的。我们要有这个心，就是门徒了。不是说你要做多少，也不是说，因为传福音是很难的，我当传道人我都知道很难啊，很难，但是要一定要有这个心。你知道我在教会牧养教会，其实很多时间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哈，所以传福音机会很少，所以有时候呢我心里很不满足啊，因为神召我了当传道人啊，当传道人不能只是在那边教导圣经，我必须要把人信主，他带来信主。所以我都尽可能的，虽然我呢在我的日常的服事里头，很多是教会的行政啦、主日讲道啦、关怀弟兄姐妹啦、计划教会的事工啦、教导主日学、教导团契啦，都是针对基督徒。我有时候烦死了，这基督徒整天来听我，怎么不出去啊？我还是要喂养啊，这个当牧师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灵命成长，自然就可以。但是我都尽可能的抓机会，去等候神的机会跟人家分享我的信仰。所以呢，到我们教会的如果新来的呢，花姐如果来2-3次呢，我都会找机会跟他聊聊天，然后就问他，哎，我有空可不可以到你家坐坐？如果他说很好，我说好，我会跟你约，然后再等个礼拜，我就 email， 现在不能直接讲，用 email 的哈 ，email 给他，师母跟我想来探望你，通常他们都很高兴，不过有时候会被拒绝啊，不要来。我没有关系，当传道人本来就要学习被拒绝，没有问题，因为耶稣当初传道也被拒绝嘛，对不对？我们要效法耶稣，所以我就被拒绝无所谓。但有人大部分70%都很高兴，欢迎牧师来啊，我就来。来以后呢，我就不是去马上就抓着人家，你是罪人啊，马上就定人家罪，马上就说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先了解他，你了解跟他了解他啊，我什么时候来美国啊？你是做什么事的？你的家庭有多少人？然后就有机会就交谈，然后就问他，哎，你以前去过教会没有啊？你到教会有什么问题啊？你跟弟兄姐妹相处，你有没有什么圣经的问题啊？通常他们一定会问的。哎，你就 create 这个，制造这个人与人之间的 dialoguing 啊，彼此对问的机会，他就开始问，然后我就 很简单的告诉他一些。那如果发觉圣灵有感动，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想知道，我就讲得多。哎，如果他不讲啊，不讲，我就为他祝福祷告，我就离开。你看，不要强迫人信耶稣啊，不要强迫人信耶稣。传福音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呢在拣选一个人，但我们应该配合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智就可以啊，千万不要啊被我今天讲到，哎呦，我是不好的基督徒啊，像罪恶感很多，不是，我知道是很难，我比你们都着急，但是我也知道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我们做多好，而是有一个心啊，有一个心。所以门徒要有一种承接被差遣传福音的使命。弟兄姐妹们试看看，真的试看看，当你有一天带人信耶稣，你会很喜乐的。第一个，你会知道说，哎呀，这么难，可是神还是在会工作啊，你会经历神的同在工作。第二个，你会发觉一个人信主以后，你会发觉真是很喜乐，因为你被耶稣使用。第三个，你发觉你顺服主耶稣的教导做门徒，你会知道神在我生命中开始在改变我，给我能力。所以我们啊，应该有这种事，这是做门徒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呢，什么叫做门徒？耶稣招人来信他要干嘛？他要招他们呢，基督徒门徒呢，能够同心合一去做主的工，同心合一做主的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呢，常常需要一些人合作，同心合意。神喜欢我们来做这个同心合意的见证。第六章第七节，那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耶稣为什么要两个两个出去？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在马路上有时候看到两个啊，打扮很整齐的，头发理得很好的，然后呢啊，就拿个东西要给你，要不然就敲你的门，有没有看到那种？那是什么？耶和华啊，见证人，对不对？还有摩门教也是啊，人家他们都帮你敲门。哎呀，我觉得他们训练的门徒训得很好啊。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的一般教会都不像他们那么好，我还蛮羡慕的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去信摩门教或去信耶和华见证人啊，因为他们那里头的，他们鼓励这样做，他们那个动机是出于积功德啊，出于积功德就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是本乎恩，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要借着我们行为积功德，是神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这个恩典是应该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大的激励的，去效法耶稣，像他的心一样。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时候要自己反省一下。耶稣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去传扬福音。为什么两个两个呢？啊，今天我们真的要这样两个两个出去吗？像摩门教，像耶和华教，不是。耶稣叫他们两个两个的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他要知道他们彼此同心合一才能够壮胆。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或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本来都有肉体，我们都会胆怯，我们本来也常常被过去的思想一直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活出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活的生命。当一群人在一起同心合意，彼此相交，彼此服侍神的时候，尤其在见证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更有信心，更有胆量了。箴言书传道书第四章这样讲，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如果跌倒软弱的时候，另一个人还可以鼓励他，把他扶持起来，是不是？当初彼得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初期教会很三千人信主。圣经说，他们常常同心合意，在家里怎么样彼此相交，常常一起学习神的话，常常一起去传福音。他们常常分拨饼，常常一起聚会。哇，信主的人就增多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心中刚强我们，借着神在你的生命的工作，给你的话语，给你鼓励，给你的刚强，来扶持我这个软弱的人。借着我哪一天我比较刚强，你比较软弱的时候，我的刚强也影响到你，你又刚强起来，所以两个人彼此扶持。不止这样，更美的是当两个人都是因为神的灵在他们心中感动工作的时候，那个神的灵就运行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更经历神的同在。最主要是越多的人跟神亲近，就越多的人经历神的同在。圣经这样教导，马太福音18章，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天上的父都要成全。你们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这是神的话语，神真正要借着这个管道来工作的。越多的人在一起祷告，越多的人同心合一在那边服侍神，越多的人同时出去探望，去跟人家传福音，或者看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你如果你下次你有一个朋友啊，你想对他有负担，想跟他传福音了，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办法，你请他吃饭的时候不要你自己，你请这个Helen， 你下礼拜六有没有空到我家吃个饭，来陪客，请这个Hubert， Do you have time？Next week Saturday come back home, I invite a friend, let's eat together. 你看，你两个人有同样的心的时候，刚强壮胆，神并且要借这个管道，因为看到你们两个都有心嘛，两个都有心的时候，耶稣说，我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大大和他们同在。我记得25年前，我们那时候成立山谷，焦元的牧师带领我们成立这个今天我牧养的教会，叫山谷华人圣经教会。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只有17家，30个人，我没想到呢，大概一年之后就100多个啊！我那时候想起来，真的是今天我很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基督徒。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呢，常常都是只要教会有没有信主到朋友，我们都会主动的给他认识，然后邀请他家里吃饭，然后我们常常都是2-3家一起就邀请，所以我们那时候帮助这个教员牧师一起同心合意建立这个教会，很快的教会就成长了200人、300人、400人啊，很多。同心合意很重要的，所以门徒有一个特征，必须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尤其为主的福音的缘故。约翰福音17章，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要升天之前，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祷告。你看，他准备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之后复活升天。他向父神祷告，他向上帝祷告，我要求为这人祷告，因他们因着我教导他们的话，都可以同心合而为一。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为信他的门徒说，我离开之后，父神啊，求你赐给他们话语，让他们同心合一，叫世人可以因信你差我来。你看，当他们同心合一的时候呢，他别人就会信耶稣。教会不同心合一，别人就不信耶稣啊。有你愿意不信主的朋友带个教会看你们这些基督徒，这个若即若离，一点都没有亲密，都没有合一啊，整天还争分半，人家不会信耶稣了嘛，对不对？只有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神就要借我们让别人信耶稣，这是耶稣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愿这个教会，我们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在整个教会上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啊，2个2个、3个4个也好，我们有时候啊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关心，这样的话，神就要在我们当中。第四个，那我讲了3个啊，第四个，做主的门徒有什么特征呢？他要学习生活里头依靠神。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都有一种依靠神的心态。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怎么讲？并且他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耶稣教导那十二门徒，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口袋腰带，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你们到任何一个人家，你们就进去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那个人不在那里，你们就离开那里，把脚在地上的尘土抖下去就离开。这什么意思？耶稣这里是在训练这些门徒的学习依靠他，不是说真的不要带钱啊。你看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哎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里不要带钱，也不要带拐杖啊。拐杖是做什么用的？拐杖是走路的时候，因为古代路不像我们这么平，有时候高高低低的，带个拐杖啊比较安全一点啊，不会跌倒。并且带拐杖有时候呢，有动物野兽来的时候还可以赶这个动物啊，带拐杖。不要带口袋，口袋是装钱的。是不是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做啊？耶稣没有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耶稣没有这个意思？耶稣只是那时候在训练那个门徒要这样做。后来呢，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抓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在路加福音22章，耶稣说，现在你们要带刀，你们呢应该准备好啊，带着你们的食物准备去啊。你看，可见耶稣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原则，说好像我们传福音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要当门徒，我就把工作辞掉啊，我也不要去赚钱，我也不要啊准备食物，我也不要养儿育女，我就专心做，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这里是在给当初十二个门徒一开始的训练。以后他还是要他们准备自己的食物，准备自己的拐杖出去的。耶稣的目的是要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跟随主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呢不要太多忧虑，不要为这个世事忧虑到一个地步而不能跟随主。如果我们太多的忧虑，不能信靠神，神的很多的教导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没有办法活出来，这真的是很重要。耶稣要门徒能够有一种信靠他生活的心态，这样他才能够没有太多的生活的劳苦重担在他身上，他才可以去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活出神的生要我们为他服侍的。我发觉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哎呀，别人都有房子，我没有房子，我要好好工作，我要做很多工作，我不要去教会，我只要信了就好，我不要我不要在教会参与服侍，我没有时间。很多基督徒说，我现在孩子还小，我要把孩子教育到他上大学之后，我才要在教会参与服事，我才要开始这个好好的追求生命的长进，学圣经。这是基本上是一种忧虑，没有依靠神，这样他不可能活出一种门徒，他也不可能生命长进。为什么？因为他整天都忧虑，然后他没有好好去学神的话。真的很多啊，我碰到很多，从前我传福音在教很多信主的国内来的年轻人，我等我拿到绿卡之后，牧师我才能好好参加主日敬拜，才参与服事。我说你如果好好服事神就给你绿卡，你不好好服事神要给你绿卡晚一点。你看这是出于一种忧虑，对他不好嘛。做一个门徒，生命要好好的依靠神，这样他生命才会真的被神得着长进，其实是祝福他的。我以前在这边讲过道，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记得以前我刚来美国，那是快40年前来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在 UC Berkeley 念硕士。我那时候发觉我有一个学长啊，他这个人呢，那时候他已经信耶稣，我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呢，20几岁还没有信耶稣。他，我发觉他怎么对我们很关心呢、啊？他是我的学长，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他每个 每一年到暑假的时候，他很热心在教会侍奉。有那个来的新的人，中国来的留学生，台湾来的，他就主动到机场去接他。平常他礼拜五在教会呢，带领学生团契，帮忙牧师一起带领学生团契。我说：“哎呦，这个人怎么那么有心呢？”那我发觉很多非基督徒呢，哇，到周末还是努力念书啊，到那个实验室去做研究啊，很少参加这种活动。我那时候就被他的感染，说：“哎呀，这个基督徒这么厉害啊，他也不必像别人一样。”后来我发觉，念完博士，他比别人念的毕业都更早。别人在 UC Berkeley 要花五年、六年、七年才拿博士，他好像花四年或五年就拿到博士。他平常你看一个主日礼拜天去教会做礼拜，在学生团契服侍礼拜五，他礼拜到暑假的时候主动到机场去接那个留学生，人家也没有影响他的这个拿到学位啊，反而那些不非基督徒还花六年七年，并且这个人很厉害，后来毕业以后到 General Electric 当工程师，后来被 General Electric 派到亚洲，派到台湾、日本去做那个通用电器公司的代表，后来成为亚洲的总经理，现在大概已经退休了。神大大的祝福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在，他可以信靠神。我不是说啊，当一个基督徒不要工作、不要赚钱、不要努力的工作，不是。我们该生活了，什么生活就什么生活。我该上班，公司给我做，我把它好好做，但不要忧虑到一个地步，忘记去跟神同在，忘记跟随神参与服事。神不是要我们做很多，但他们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态，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呢？当了基督之后，我常常勉励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开始学习生活信靠他。怎么信靠他呢？就是你知道我的时间都是神给我的，我的金钱也是神给我的，要不是耶和华，我建造城池枉然建造，诗篇这样讲，要不是耶和华，我养育儿女也是白白养育，枉然劳力。真的有一种信靠神的心态，在日常生活里头荣耀神。怎么荣耀？当神给我有收入的时候，我愿意说感谢神，我要这一部分献给耶和华，做他的圣功。这就是信靠，操练信靠神。我相信神会供应我，真的是这样子。当我全时间传道之后，我就是这样子，不只说我固定奉献，并且我奉献越来越多，神给我多，我就给神。我相信他会带领我前面的脚步。我记得我那个40岁的时候呢，被神感动要去念神学。那么到我练完毕业之后，然后要准备出来传道，大概45岁到47左右，那时候挣扎很大。哎呀，我如果能够做到50岁了，我的那个办公室就有长期的退休金，哎，我就有长期的医疗保险，多好啊！啊，到一直拖啊，45岁还是信心不够。哎呀，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到47岁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大大光照哦。你在干什么？你要去传道，你没有学习信靠神，你这么怕，你将来怎么传道呢？后来火大了，47岁真的把它断掉了，只差三年了。那时候教会有一个执事还说：“哎呀，好可惜哦，这三年你就有长期的退休金了，你退休之后有退休金，你有这个医疗保险。”哎呀，差三年，这不是？我说不行啊，传福音，神已感动你，为了这个，你真的你不要传道。那时候圣灵说：“那你不要传道。”后来我真的把它辞掉。感谢神，神让我走来，现在从40几岁，现在都60几岁的人了。马上，神也没有亏待我，像饿的，好像饿肚子，没有饿肚子嘛，对不对？瘦一点有，我本来也就很瘦，并且神真的是大大的使用我。你看我的这个，哎，真的是不好意思讲，真的神的就是供应我的生活，并且我还可以奉献，还可以奉献越来越多。上帝供应，神借着各种不同管道，很多神迹奇事，真的是就是这样子操练我的信心。然后并且我一个更大的操练，所以我现在根本都一点都不操心，可以睡得很好。哎，不像很多人睡不着觉啊。我记得那时候我要出来的时候，47岁，我的孩子有一个高中，一个大一。哎呀，这个学费这么贵怎么办呢？这个 我说那将来这个教会一开始，当然我年纪轻的时候给我的薪水呢，生活费也不是很高哈，所以呢可以吃，但是这个孩子上大学，我可以把这个积蓄拿出来用，那我退休怎么办？那我说好，那时候我就说我决定了，美国这个 IRS 有一个这个法律的，一个侍奉神以他信仰的人，他如果觉得一生要信靠神，他可以不参加美国的这个 IRS 的退休制度。我那时候说不参加，哎呀，不参加他有一个理由，他有什么理由呢？他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经济的理由啊，你如果经济理由就不对了啊，你的信仰的理由，你真的相信说你这一生要信靠神服侍他，我不必靠什么退休制度什么的，哎，不是说不要准备退休啊，说不要靠人的制度。那时候我已经决定了，我这三年我就可以退休，我现在连这个我的退休制度我都不要了。那这个政府的退休制 ,IRS 退休制 ,Social Security 就是政府的退休，我说我不要信靠这个退休制度，我真的要信靠神。所以我就不参加那个政府的退休制度，全然的就这样子走出来。哎，这个圣灵在我的心中的心啊，让我真的是很厉害啊！你们知道我去年到这个山谷华人圣经教会，对不对？服侍神，他们那时候的，知道我在几年就要留，他们就给我三年的合约啊，三年的合约。结果去以后，教会大大兴旺啊！现在我们教会在建堂，他们指使马上牧师，我们要把你改五年，我给我更长一点。我说我不要五年，他说牧师啊，五年，我们都是签人家五年。我说你们去年签我三年，我知道你们是因为以前教会都不稳定，不敢签一个传道人太久，怕有些传道人赖着不走啊。不过我不赖，是你要五年，我不用五年。啊，现在教会地位还希望我一直做到死。我说不要，为什么？因为当初神已经给我一种感动。我就是要凭信心，我再也不要去说这个什么这个签约几年呢、啊？这个五年待一遍，我不要这个。我说随圣灵的感动，哪边传福音我就哪边传福音，所以我不要给人家绑住。哎，神给我这种信心，你看信心越来越坚强。所以做主的门徒，神真的是有一道，他在操练我们信心的长进。其实这是对我们有福气还没有福气？我问弟兄姐妹，是福嘛，对不对？哪一个人能够生活里头能够真的全然的信靠神的时候呢，他可以生命里头没有什么惧怕，死亡也不再惧怕，失业也不再惧怕，没有收入也不再惧怕，完全的信靠神。这不是一日可及啊，我也是被神这样操练出来的。主耶稣当初训练这些门徒也是这样子，来，你们不要带钱就出，不要带口袋什么的出去，不要鞋子带两双，衣服不要带两千就出去。不是说啊，这是一贯的原理，不是他的精神。我们要注意读圣经的精神啊，他的精神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神在让他生命蒙福，要他能够卸去劳苦重担，要能够信靠神。神就这样操练我，也是要准备操练我。所以弟兄姐，让我们学习信靠，在我的生命中，我学什么可以信靠神。最后一个，做门徒有什么特征？时间过得好快，要学习有怜悯的心，关怀的心。你看看，马可福音第六章他怎么讲？门徒就出去了，传道，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人，做见证，教人悔改。然后呢，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膏了抹了人病人，治好他们。这是古代的医治的工作，因为那是古代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传道的过程里头，也要关怀人的痛苦，那些被鬼附的，那些生病的，用油，那是古代就用那个油啊，药物大概浸在油里头来抹油。关心人，要有怜悯的心，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时候久了，我们忘记了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其实耶稣是很怜悯世上的人的。你记不记得耶稣那时候行了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耶稣呢，很多人要拱他为王，他就不要，他自己就到 坐船到加利海的一边，很多人又追过来，要请他赶鬼医病啊，或者是医他们啊。耶稣呢，先传道，先说人最大的问题是罪，是必须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接受神的赦罪，然后跟他和好，生命才会第一个位，信靠神才会蒙福。所以他开始讲完道，讲了一天之后，门徒肚子都饿了，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们，然后他也要看看这些门徒有没有怜悯，他说你们给他们食物吃吧，这些门徒有没有怜悯的心？没有。门徒说，哎呀，我这里有20000个人，我们怎么够食物呢？耶稣在试验他们有怜悯的心。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怜悯的神，他看到人的痛苦，看到人的流离失丧，不信神，活在罪中，活在没有盼望，活在那个死亡没有办法解决，活在人家夫妻之间关系不好，都是因为啊这个不信神，因为老我的罪的生命的时候，他就生出怜悯的心，他就感动要把福音传给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记得有一年我教会请一个传道人一个夏令会的讲员，他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教会要求长进，要传福音，首先先问你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看到不信主的人你有没有怜悯的心。有人说传福音的工作有一种新传福音，有效的传福音能够被神使用，传福音的人90%是你这个人，10%才是你去做，90%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像耶稣基督的那种心肠，那种爱人希望人家得救的心肠，90%是出于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心肠，你做起来也觉得很痛苦啊，并且你觉得果效没有，你就灰心丧胆。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在教会当牧师，发觉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心里就很灰心丧胆了。我说这个干什么？我都很想辞职了，我要去到处到马路去传福音了。不，后来我发觉不，这些弟兄姐妹出信也是需要被刚强、被安慰、被喂养、被真理塑造。然后呢，我就自己尽力就好。哎，他们的不传，我自己就常常去探访不信主的人。只要我有这个心，我心里就满足神的心，我心里就不会有不安，不会有这种劳苦愁烦，因为我知道我是真心的，我是多么希望万人得救。主耶稣就是这样嘛，他愿意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沉沦。我们要有这种心，有这种心就已经很够了。为什么90%神使用是你的心，90%，而不是你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有一种爱心怜悯的人的心。主耶稣叫他们出去，他们出去以后传道，同时他们看到人劳苦的时候，就用油抹人，医治病人，治好他们。今天我们当然神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恩赐，给医病赶鬼，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关怀人，用怜悯的心去体会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很多问题，人的问题很多，最后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信神。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人有问题，不管他的家庭有问题，他的生活里头常常忧郁也好，倒苦状态，归根这究底就是因为他还有罪，没有办法解决他罪。我们都有罪，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他没有办法胜过罪。人的根本问题都是没有办法胜过罪跟私欲，人的根本问题都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找不到真神，认识真神可以信靠他。人的根本问题都是不知道人生的盼望，没有盼望，没有力量，基本问题都是还没有信神找到福音。你要记得我讲这句话，当你知道这个时候，你知道人最大的解决问题就是福音。最近我看报纸，台湾最近乱不乱？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啊？好乱哈！你看学生示威，对不对？哇，你们这个服贸，两岸这个服贸，我也不懂，其实我也不懂，怎么服贸？反正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甚至于哇，占立法院啊！这台湾不得了了，把学生把立法院啊，你知道到天安门把那个 中国的，如果你把中国那个天安门那个开那个什么大会啊，你们那个人民会堂把它抢过来，我看大陆大概受不了了哈，马上坦克就台湾不得了，你看可以去侵占无所谓，真的是很乱，真的我们不能，啊，行政也被对啊，你说这些学生不对，而且政府也有不对的地方，我看了一下政府很多不对啊，真的是政府很多不对啊。政党政治的不和睦啊，这个选举的时候用党压党啊，真是很乱。你说他们真正的希望在哪里？是，我知道是要政治解决，也要啊政府努力老百姓，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还没有得着福音，不认识神。中国大陆也一样，中国的大陆的问题，当初我们以为经济改革开放就会解决，现在走向资本主义了，你看现在问题也很多啊，很多人绝望。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台湾来的，他娶的太太是中国来的，他到中国去创业，做了十年事，还有点成就，现在回来了，啊，因为在北京居住，那个污染不得了，他说不行了，在那边还得了，虽然我公司，但我宁可住美国，所以呢，遥控那个公司。问题很多，并且他跟我讲，他真的神在他身上感动。这个弟兄姓蔡，两个月前他说，牧师，我有一个志向，我将来希望到台湾做学，到中国大陆做学生工作。为什么？因为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的一辈啊，不管念大，他们呢好像还没有盼望，因为他们出来又找的工作很难找，并且找的工作薪水也很低，并且很多学生呢不知道将来到底要怎么规划自己的前途的职业，所以呢，很多学生大学生也不会修课，选课都不会选，也不知道将来毕业要做什么。所以他说，他希望将来到中国以后呢，能够有一个事工来服侍的学生，帮助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选课啊，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性向，将来自己要做什么事，早一点预备。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很好，你有这种爱心很好，但是你要这一段要好好装备福音。你到中国要，你要借着学生团契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不止传福音，要用爱心帮助他们寻找他们的职业，他们将来如果他们的个性在哪方面往哪边发挥，帮他们规划他们上大学要修什么课，也很好。所以问题很多的，不管你到什么政府都有问题，真正要解决这个世界就是福音，就是人找到神，要不然总是会有问题。所以传福音，我们要做一个主的门徒，让我们操练有主的爱心，这样我们慢慢就会被神使用，会达到神召我们的目的。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们复习一下主门徒的特征。第一个是怎么样？常与
耶稣
同在。第二个，要有传福音的使命啊。第三个，
同心合意
服侍神。第几个了？第四个是什么？
依靠神，
依靠，学习依靠神的生活。第五个，
怜悯，
学习效法耶稣怜悯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当初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你这个救恩，这个救赎，不是说一时才下来，自从你造人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就开始预备这个救恩的道路。在历史里头，你就已经差遣你众先知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到最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到世上来，因为你一直在那边计划拯救世人，让人能够回归归向你，认识你，让人能够认识真理，不要再继续活在自我之中。谢谢你，我们今天被你呼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门徒，乃是要我们生活常常和你同在，活出有能力的生命，效法你，活出你的样式，并且要我们承接向人做见证传福音的使命。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一起有一种心智合作，去关心别人，效法你的怜悯的心，能够让人能够归向你。我们知道啊，这个结果是在你，不是在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相信你要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里头更加的和你契合，被你使用，活出一种有用的生命，让我们真是见你的时候得到你的奖赏。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